今天的正道经文取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四到十八节。翻到后，请听我来读。第十四节，弟兄们，我们劝你们要警戒游手好闲的人，勉励灰心丧志的人，辅助软弱无力的人，也要容忍所有的人。你们要注意，不管是谁，都不要以恶报恶，却要在彼此相处和对待众人这方面常常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给你们的旨意。读经到此。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彼此和睦二，信徒之间的和睦。我们把时间交给立怀牧师。
弟兄姐妹们早安。昨天晚上感谢主，我参加了一个讲座，这个讲座是谈到LGBT 同性恋的课题。昨天的讲座的对象是针对于年轻人， OK， 从15岁到30岁是他们的对象。所以昨天参加这个讲座的有1500个人。那在这个当中里面呢，在整个过这个讲座分享会或者讲座，他们基本上都是请了一些人是过去犯同性恋的，而都是同性恋的。然后在少年的时候，他们学校他们是如何受到欺负，同时他们在学校如何受到性侵犯。那后来他们又怎么样走过来，怎么悔改。并且能够在众人面前1500个人面前来做见证。哇，我听了我很感谢上帝。好了，当然当中不只是基督徒，好了，当中也有一些是回教徒来的。但是我感谢上帝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信心，好了，能够在众人面前把他们过去的这样的罪讲出来。那我听了之后，我就要提醒所有的父母亲，那你们每一次回到你们的孩子回到家的时候，不要只是单单关心他的学业 ，alright， 你要不断的问，同时也要问到底他们学校是否有学有校霸什么校霸霸凌呀， yeah， 就是说是否有因为你的孩子的一些立场受到同班同学的欺笑，或者是凌辱，或者是欺负 ，alright。昨天的整个分享里面，差不多所有的这些悔改的人，他们曾经都在学校里面受到学生们的欺负，都有的，这个背景很类似。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alright， 你们要跟孩子大胆的谈这方面的事情。Alright， 那我也求神赐给我们智慧。Alright， 我还在默想，还在思想当中，计划当中，到底明年我要找一个时段，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来谈同性恋的课题。Alright， 针对青少年，还有一些大人，都有这方面的诱惑，都有这方面的试探是有的。OK， 但是它的范围很广，所以我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好吧，我们祷告。但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今天虽然是下着雨，但是雨水也是你所赐的，也感谢主虽然我们悖逆，有些时候我们也不感恩，但是主你仍旧照着你的信实赐下雨水，赐下恩典，赐下怜悯，赐下安慰，赐下你的真理。主，我们感谢主，你吸引你的羊群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你，家中也有信徒在敬拜你，求主你都亲自与我们说话。主，我们感谢主，我也看到我们当中有小孩子，有年轻人。主啊，求主你圣灵在这些小孩子的心动善功。主啊，他们或许今天只会唱歌来赞美，但是主啊，你就把这些诗歌，你的真理就放在他们的心里面，有一天也赐给他们悔改的心。主，我们也把众弟兄姐妹交托给你，赐给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聆听你的话，并且有一颗顺服的心回应。我们把曾长老一家交托给你，主要他们一家都病了， 主啊，求神你也亲自的与他们同在，你必然与他们同在，因为你是他们一家之主。主啊，赐给郑长老，赐给婉仪，有你额外的恩典，额外的力量来照顾四个小孩子。虽然他们都病了，虽然父母也病了，主你赐给他们额外的恩典和力量，医治他们，保守他们，让他们快快得以康复。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如此爱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上一回我的信息里面还记得我谈什么吗？彼此和睦的第一部分， right？彼此和睦的第一部分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彼此和睦。然后呢，上一次我们是谈到你们该如何敬重在主里面治理你们的牧师、你们的长老还有你们的传道。上一次我谈到这个，那我感谢上帝，上一篇的信息我讲完之后，下午我去到另外一间教会讲道的时候，当然不是跟这篇没有跟这个彼此和睦没有关系的，是另外一篇信息。但是就在那一天讲完道崇拜过后呢，教会的领袖邀请我留下来吃茶点啊，当然我有东西吃我就留咯啊，所以我就留下来。然后感谢主，你知道我遇到谁吗？上一篇的信息我谈到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很骄傲，记得吗？哇，你们记住啊，真的记住啊。啊，我很骄傲 ,alright。然后呢，同时我很轻看那个时候在我教会服侍的传道人。哇，我甚至觉得我比他更棒，记得吗？哇，真的很记得。OK, 然后呢，后来上帝感谢主，上帝有一天，当我有一天我做了传道人之后，我才知道做传道人很不容易。而上帝也赐给我一个悔改的心，所以我认罪，我就跟这个传道人吃饭。然后我跟他道歉，同时感谢主，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够彼此和睦 ,alright, 在教会里面来服侍。那上个礼拜天讲完道再次茶点的时候，有一个姐妹突然间来到我的面前，她戴着口罩，我认不出她。当她把口罩拿下来的时候，哦，原来是那个传道人的师母。然后后来他坐下来，他就跟我分享，很高兴的和我坐下来分享这几年他的丈夫的一些服侍的事情。感谢主，他的这位传道人呢，在几年前两年前就被安利做牧师。感谢主，他如今有澳洲的华人教会正在聘请他 ，alright 牧养他们。也感谢主，那一天，我和这位师母有很好的、美好的交通跟勉励跟沟通。那我为什么告诉你这个？这里是提醒我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如果我们真的去顺服上帝的话的时候，它所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叫我们充满喜乐、充满和睦，而这个是个很美的事情。彼此和睦的事不容易，因为跟我们的本性、我们的罪事是有抵触的。但是一旦我们顺服，一旦我们学习如何敬重你们的长老、你们的牧师、你们的传道人，我相信你们能够得到更大的祝福。那今天我会谈第二个课题，彼此和睦的第二个课题是讲到信徒之间的和睦 ,alright, 所以你们今天我的重点，最后重点就是我不只是要你们听到，我要你们顺服。一旦你们顺服，就好像我顺服上帝的这杯一样，那我相信这个教会就有希望会复兴的 ,alright, 这是我唯一的一个目标，讲到的这篇信息的目标。那就在 COVID,所以在 COVID 这两年三年走过来的这段时间，美国的教会什么样受到这个 COVID 这个新冠的影响呢？在这个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南方浸信教会，他们最近就做了一个这样的调查，他们发现到2022年的有 66% 的美国人的美国信徒同意只独自的留在家里，不然就是在家里和家人一同的来敬拜上帝，取代来到教会实体的敬拜。 我再重复啊。2022年的调查是 66% 的信徒已经改变来到教会，定期来到教会敬拜的信念。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在家里独自敬拜，或者跟家人一同的来敬拜， 66%。 而这样的这个次数是不断的在加增的，跟2020年相比，2018年相比，那个时候只有 58%。 那个是在 COVID 之前。 Alright， 然后呢，在这个调查里面我们发现有几个东西是应当叫我们注意的。2014年只有 52%。 那这个调查里面他们有一个结论，他们说这个跟新冠大流行所带来的作用是有直接的关系。 Alright， 所以在这里呢不只是这样哦，这个这里做调查的人他们也发现到，一旦信徒去教会的行为被打断，一旦信徒去教会的这个习惯被打破，它一定会影响到人或者信徒聚在一起敬拜的信念。我再重复，一旦我们打断了去教会的行为，一旦我们打破了去教会敬拜的习惯，我们在一起敬拜的信念就会越来越弱。所以弟兄姐妹，不来教会实体敬拜有问题吗？哦，这里调查还做出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一个很大应当叫我们关心的问题，就是这些人在家里敬拜的人，慢慢的觉得这世界上没有客观的真理，在家里他们有错误的这些信仰的这个观念就慢慢的进入。过去来教会他可以直接听到圣经的教导，牧师的教导的时候，有教师们的教导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他们还是很坚稳的。但是一旦离开了教会，独自的敬拜，很多东西就取代了原本应当有的客观的真理。哦，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感谢主，我看到大家都回到教会，所以求主保守我们，保守我们不要，如果你身体你是健康的，你就一定必须来教会。 Alright， 实体的敬拜是没有办法取代的，跟今天的信息有直接的关系。 Alright， 今天的信息。 Alright， 好，在这个调查里面 OK， 他们就削弱上人对上帝的话语的看法跟接受。好，同时我们在教会里面信徒之间，为什么我们不来敬拜，不来教会敬拜，你当然不可能服侍，对吗？所以在这里教会里面也有一些人不服侍的，有几种人。第一种人就是他只要来教会，他说牧师我来教会敬拜就好，我不要理会其他的人，我也不要，因为我不要牵扯到人的软弱的问题。OK， 有这样的人只来敬拜而已。也有一些人是怎么样的呢？他会在教会，他曾经在教会服侍过过去，然而在教会里面他受到人的唾骂，还有许多 church politics， 就是教会里面的政治的问题，所以他们受到伤害，他们不愿意服侍。哦，有这样的人。 OK， 还有另外一种人是他们继续在教会服侍，但是他们是带着纷争，带着怒气，带着不耐烦的心情来服侍。所以这些人还有跟那些不来教会敬拜神的人，会让我们想起来怎么能够在信徒之间能够和睦呢？不可能。所以今天的信息我们来读第14节1、2、3。好，在这里呢，今天的信息的焦点，彼此和睦的焦点是放在信徒你们的身上。因为在这个经文里面他说弟兄们，从这里的经文一开始他讲弟兄们，他的整个对象转移了，从 你们要敬重你们的治理的人，转移到信徒之间。所以他说，你们这些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所以今天的信息是针对谁呢？针对你们每个人。当然，针对每一个人的时候，就是指平信徒的意思。那在平信徒，我们不但要来敬拜上帝，我们也必须在教会里面服侍，并且是和睦的服侍。这是今天的信息。那在这里也给我们看到，当然在应用上面，我今天如果应用在我们的教会，我会把它应用在我们的执事、我们的小组组长，还有我们的弟兄姐妹。记住哦，只要你是真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上帝圣灵一定给你恩赐。如果你有恩赐，你就必须在教会里面服侍。所以今天的重点就在于，你要服侍，同时要如何和睦的服侍，这是今天的重点。OK， 明白吗 ？Alright， 所以没有在世上不可能有一个懒惰的基督徒不服侍的，不可能，因为你有圣灵，圣灵一定会赐下恩赐。OK，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信息，我会分成几点哦。第一点就是，在服事上的难处跟挑战，的确，只要我们是罪人，服事一定有难处，一定有挑战，我不否认。OK， 第二，我们来学习如何在这些服事的难处跟挑战里面，保持我们之间的和睦 ，peace among us in the area of ministry。OK， 第三，我们要知道和睦服事是上帝的旨意 ，OK？ 所以你不但要来教会敬拜上帝，你也必须在教会里面服事，并且是和睦的服事，这是上帝的旨意。All right， 好，我们来看第一点，十四节这里说：“弟兄们，我们劝你们，你们要警戒游手好闲的人。”勉励灰心丧志的人，扶助软弱无力的人，也要容忍所有的人。哇，你看这些红色的字，就是我们在面对的人。当然，我相信这里谈到游手好闲、灰心丧志，或者是软弱无力，当然是针对当时帖撒罗尼迦家的教会的信徒而讲的，当中的确有这样的人。而我也相信在教会里面不只是这些人，明白吗？只不过今天我们的焦点就放在这三种人身上，游手好闲、灰心丧志、软弱无力。 Alright， 好，接下来你看那些蓝色的字，就是我们该怎么回应。 OK， Alright， 好，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种人，游手好闲的人，英文有些英文字体翻译成 lazyNo， 其实它的原文就叫做 Atakoi 本身、Atatoi， alright， 它本身这个希腊文本身不只是指这个人很懒惰， It's more than lazy。 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他是一个 not remaining in one's place， 就是说这个人不安分守己，他本来有一个责任的，可是他却不安分守己。Alright， 他不做那件事情，他不尽他的责任，他不做这样事情，虽然是他应该做的，可是他却不做。这叫做 not remaining in one's place， 他是 disorderly。Alright， disorderly 就是很乱来的，在这个教会里面，他给我们带来许多违反一些规律的事情，搞乱世界，唯恐天下不乱。啊，真的。教会里面有些时候你会遇到这样的人，而这样的人也是一个 undisciplined， 没有纪律的 alright， 就是说他不顺服的，你叫他顺服他不顺服，你叫他顺服那些主理之内主理治理他的人，他不顺服就是不顺服。所以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就是有这样的人。为什么当时有这样的人呢？ 他们主要的一个开始是因为这些人不工作，他们是可以有能力工作的人，可是他们不工作。为什么不工作？因为他们以为耶稣基督第二次已经到了，耶稣基督已经来了，所以不用工作，工作干嘛？反正这一切都会过去，所以他们真的不工作。所以在不工作的情况底下，他们不但没有尽上他们的责任去供养他们的孩子、妻子还有父母亲的这个需要，而他们甚至还不断的向教会要求更多的资助。在教会里面，因为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为什么信徒要工作。第一，我们工作是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责任；第二，我们工作是因为我们把我们所拥有的额外的来帮助教会里面有需要的人。哦，这是以弗所书的教导，明白吗？所以这些人就滥用这样的恩典。Alright, 他们不工作，他们就在教会里面要求那些有能力工作的人，在工作的人给他们支持跟帮助。Alright, 所以这些人不工作，不只是这样，他们也跑到外面的福利部去找这些更多的待遇。所以这些人是可以工作的，可是他们不工作。所以因此呢，在教会里面他们不只是这样做，这些人还不断的私底下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传递错误的信息。哎，主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主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你们干嘛要工作？干嘛你们要听保罗讲的话？保罗叫你们工作是吗？不用，主基督已经来了。所以因此保罗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先提醒信徒们，你们要敬重主理治理你们的人，这是他的背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也帮助让我们从帖撒罗尼迦的教会里面看到，一旦教会有这些游手好闲的人 ，lazy, undisciplined, disorderly, 不尽上责任的人，他们是很空闲的人。所以有一些解经书把他们翻译成什么 busybody， 为什么呢？他们私底下讲这个讲那个。他们不但没有服事，他们不但没有工作，他们还专门挑那些在服事、在工作的人的问题。Busybody， 教会有这样的人吗？
有，
当然现在没有。不过在整体的来看，在其他教会里面，我们时常会看到这样的人。教会里面你会看到很多在背后讲闲话的人。通常讲闲话的人是什么人？没有服侍的人，时间太多，空间太多，太多了。所以求主怜悯，盼望我们在这里没有这样的人，游手好闲，游手好闲。上帝称你这样的人为 lazy, disorderly, undisciplined, irresponsible。 Wow， 如果基督今天来了，你是这样的人的时候，你怎么面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是第一种人。第二种人是怎么样的人？是灰心丧志的人。为什么会有灰心丧志的人呢？英文它翻译成 timid， alright， 希腊文它是 oligopsychos， 就是跟 psychology 有关系的。也就是说这个人呢，他们是心里面他们是很灰心的 discouraged， 他们是 faint hearted， 就是说他们的信心不断的在动摇。所以为什么这些人会灰心丧志呢？因为这些人在因为在当那个时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们信徒面对了信仰所带来的逼迫。在那个时候你做基督徒，你会失去工作，因为工作是留给谁的？留给非基督徒的。工作是留给谁的？是那些参加敬拜偶像的联会的那些人。你没有敬拜偶像，你也不可能参加联会，你怎么可能有工作？哦，所以这些人就没有工作了。所以他们是在不断的在找工作，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所以他们就灰心丧志。所以你一旦没有工作，人家就会怎么看你呢？人家就当时就会有一些人，因为他们信仰的缘故，家人可能是不信主的， 家人就羞辱他们咯，就欺负他们咯，就骂他们咯。你为什么要相信耶稣？相信耶稣就没有工作，你还相信他干嘛？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这些人就灰心丧志。哦，不只是这样哦，当时有一些信徒因为信仰的缘故，他们的家人就失去了生命，是有的。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三年我们的 COVID 走过来，这三年有什么东西是值得教我们最为教会感谢上帝的、感恩的？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想了，不断在想，我真的感谢上帝，在这个 COVID 这三年里面，我们没有一个人因为中 COVID 而离开世界。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如果 COVID 因为一个人、一个信徒来聚会中了 COVID 回去生病离开世界，你们的信心会动摇吗？你们会敢来教会吗？哦，我想这个问题。感谢主，上帝的怜悯保守我们。是的，我们很多人都已经中 COVID， 而我也中过了，所以感谢主，我们都康复了。所以这是恩典，我们是一个很容易灰心丧志的人，所以求主继续的保守我们。而这些灰心丧志的人，他们因为信仰的逼迫，他们会感到害怕，他们会感到不安。所以这些人呢，就是会对上帝产生不信的，他们会缺乏耐心等候上帝的供应，他们的信心也不断的在动摇。如果这些人不断的在动摇，不断的在动摇，信心在不断对上帝有怀疑的话，他们怎么能够在教会里面和弟兄姐妹们能够彼此和睦呢？不可能，很难。这是第二个和睦的问题。第三种人是怎样的人呢？软弱无力的人。软弱无力的人，他们是可能是指一些人有病痛，是瘸腿的，是瞎眼的，在经济上面有缺乏的。OK， 或者是甚至有些解经说，其实这个也是可以指那些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在某一个罪的事情上面时常有软弱的意思。所以软弱无力是指那些有病痛、瘸腿、瞎眼，在经济上有缺乏，或者是在某些罪的事情上时常有软弱的人。当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人出现的时候，如果教会没有回应去帮助信徒们，没有回应去安慰去扶持他们的时候，他们迟早会有苦毒的心，迟早他就没有办法和睦和你们相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些有病痛的、有瘸腿的，或者是那些年纪老迈的，我们应当好好的来注意他们的需要。 好，这些人我们该如何的来回应呢？第一种是游手好闲，第二种是灰心丧志，第三种是软弱无力。好，我们的回应，正是保罗说我们要警戒第一种人是游手好闲的人。是的，的确在弟兄姐妹，如果教会里面的确有一些人是健康的、有能力的，信仰可是却不工作，而是因为信仰的这些观念是错误的，你去纠正他，你去指出，就是叫他悔改的时候，他不悔改的时候，哦，我们通常会很严厉的对待。你是有能力工作，可是你不听劝，我们会很严厉的对待。All right， 所以长老会找这些人的来跟他们好好的谈，我们会警戒。All right， 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谈爱吗？当然要谈爱。但是一旦有信徒们在这个罪的事，在上帝的话语上面不听劝的话，不工作的话，要在这里做 busybody 的话，我们都要采取一些纪律，是要警戒他们的，为了他们的好处。当然这些人，大家在警戒这些人不悔改的人的时候， 我们也要同时也要注意他后面的家人的需要，你明白吗？因为他没有工作了，家人、妻子或者父母亲、孩子都有需要，教会要去注意这些事情。OK， 所以这个是这个是我们教会应当做的事情，要警戒游手好闲的，尤其是那些没有服侍，可是又要讲东西讲西的，我们要留意这些人。OK， 所以这个是要警戒他们。第二，我们要勉励谁呢？勉励那些灰心丧志的，尤其是他们如今没有在，他们觉得他们没有办法在等待上帝的供应，他们的信心在动摇，在该怎么办呢？他们在看到自己的家人因为信仰的缘故离开世界，他们一定会对上帝有采取多方面的怀疑，是有的。所以我们该做什么呢？这里说你要勉励你们这些人，你们刚在你们当中，你们如果看到有这样的人，你们要做什么？怎么勉励呢？你们要多方的陪伴，多方。当然，你可能不要自己一个人去陪伴他，你可能找两个人跟你一起去陪伴他，去跟他一起祷告，并且不断的提醒他，抓住上帝的话语，抓住上帝的应许，来陪伴，来祷告。同时帮助他们一些生活上面的需要，真的有些东西我们可以做的 OK， 然后同时给他们一些分享，分享什么呢？当中如果有一些信徒他们也是有类似的经历啊，找这些走过来的人跟这样的人来做见证，鼓励他们，这叫做勉励。你们可以做得到的，安慰人可以做得到的，跟人家祷告可以做得到的，跟人家读经可以做得到的，上帝会使用你们，勉励那些有信心动摇的人，灰心丧志的人。OK， 第三，我们也要怎么样？扶助软弱无力的人。当我们看到教会里面如果有老人家，身体软弱的，有病痛的，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新加坡老年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教会迟早会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如果教会里面的老人有家人，我们还不需要太担心。但是如果教会的老人是没有孩子的，没有人照顾的，我们要特别的留意。我在年轻的时候，更年轻的时候，我们在其他教会，我们那时只不过是青年团契 ，OK， Young Adult Fellowships，OK，、okay? 那个时候我们的教会有一个管堂，是个 caretaker 管堂的，就是说他这个老人家他没有结婚的，他也没有，当然没有他的兄家人也没跟他来往，那兄弟姐妹没跟他来往的，所以这个老人家在我们教会工作好多年好多年，一直到他有一天不行了，他生病了，他必须不但只是看医生，他还住在老人院里面。所以我们这些 young adult， 我们这些人做什么呢？我们的团契的节目里面，我们都会特别的安排去老人院看这个老人家。做什么？我还喂他吃饭。那个时候，我为什么这么做？上帝感动。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扶助教会里面这些软弱无力的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Alright， 当然软弱无力的人不只是身体上病痛，还有些时候是因为他们的罪的困难，所以我们要跟这些人不断的以这些人的来关心这些人，扶助这些人。保罗还讲一句话，也要容忍。容忍是什么意思呢？当保罗叫信徒们容忍的时候，不是叫你好像很勉强的，而是很消极的，很无可奈何的去忍一下，忍一下，不是这个意思。容忍它翻译成 patience， 而 patience 的意思是很美的一句话。它为什么是 patience 呢？它说我们要怎么样 patience， 在这些人面前用耐心的来接待这些人呢？必须不断的在上帝的面前领受力量，领受智慧，领受爱心，领受耐心的来回应这些人。无论你是在警戒，无论你在勉励，无论你在扶助这些人，我们都需要用容忍的心 不断地来到上帝面前，领受那容忍的心，领受力量，领受智慧，领受爱心跟耐心，你才能够容忍下去。如果你是靠自己的力量去做，靠自己的精力去做，你一下子你就会爆，你一定会爆，爆炸，然后同时你迟早就会成为那个游手好闲的人。快求主怜悯我们。教会里面，我们要在服事的过程里面要特别的注意这些人，并且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好好的回应。这是我们该如何回应呢？在这里不只是讲到容忍，保罗还说我们该怎么样保持之间的和睦。你们读第15节跟16节好吗？一二三。那彼此和睦，彼此相处的对待和对待呢，在这个四个这些字基本上就是讲和睦的意思。来，彼此对待，彼此相处和对待。好，然后在这里呢，为什么保罗说不要以恶报恶呢？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它是一个容忍的另一个表达的方式。It's another expression of being patient。而上之前你讲容忍，接下来说保罗说你们不要以恶报恶。It's just an extended expression of being patient. OK? 所以为什么不要以，该怎么样，我们该怎么做能够做到容忍，该怎么做到不要以恶报恶呢？我们就好像刚才我所说的，所有服事的人，你天天要来到主耶稣基督施恩宝座前，领受力量、智慧、耐心和爱心。如果你做，你没有这样做，我们很容易就会生气，会生那个人的气。我们会很容易怎么样，放弃并且误解其他的人。我们也很容易做什么呢？感到疲惫而离开这样的一个服事。我们会很容易这样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叫，都是说凭血气的来服事。所以我们该怎么办呢？保罗说不要以恶报恶，他乃是说你们用宽容和谅解的心的来回应。你们要预备好哦，或者你要彼此相处的时候呢，你要预备好用一个宽容和谅解的心的来回应。怎么叫做谅解？怎么去谅解一个人？怎么谅解对方这个不可爱的人？讲了好多次还是不行，叫你有信心你还是没信心。哦，真的有些时候你真的是有头发的你就拉头发，真的，我没有讲你，我没有讲，All right， 真的，有些时候你真的是很想拿头撞墙壁的那种，怎么办？怎么去？首先你要先谅解，怎么叫谅解呢？首先你要把先常学习把自己放在对方的那个位置。有些时候你要去劝一个有病痛的人，没有这样简单。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叫病痛。如果我没有去眼睛动手术，这个视网膜脱落，我没有去动手术，我没有这个经历的话，我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的去体恤那些视网膜脱落眼睛瞎的那种焦虑的心情。我也没有办法去体会到当我有了病痛之后，我不晓得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心里面的那种害怕，我不会去想到这些。所以你把自己放在那个人的位置，舍身处地的放在这个人的位置来看，为什么他会怕，为什么他会焦虑，你问这些问题。而我相信你问了这些问题之后，上帝会给你答案。你问其他的那些有经历的人，有经验的人，你去问他们听一下，到底得癌症的人的心情是怎么样的，你问一下，你就可以多谅解他们。第二，你谅解他们之后，接下来你也要问自己了，如果我是那个得癌症的人，如果我是那个失去工作的人，如果我是那个失去我家里面因为有信仰的缘故失去我家人的人，我会怎么样回应？圣经里面有很多话教导我们怎么回应，但是不容易， 都必须靠着信心回应。但是很多时候说你要问，先问自己，如果是我是他，我的回应会是怎么样的，我的软弱会是怎么样的。或许你的回应，你的软弱比那个人更糟糕，你明白吗？说你问自己，你才会谅解对方多一些。第三，我们该怎么办？学习体谅他们的需要跟挣扎。你去多了解这些有需要的人的软弱，他们的挣扎。每个月的每两个星期的星期四，神学实践班，我特地选一些课题，是教你们怎么样去回应有些人的一些问题。罪的问题，最近是谈到性的问题，还有一些是自杀的问题，还有一些是谈到很多我们会面对的问题。哦，基本上就是教你们怎么样去体谅他们的需要，他们的挣扎。All right?那有些东西可能今天我跟你谈了，在神学实践班我谈了，可是你觉得不需要，你把那些 PowerPoint 你记下来，有一天你会用到的，迟早你会面对。 Alright? 好，我们来看啊，当我们学习怎么体谅需要和挣扎这些人的时候，我们感谢主。接下来我们就要想，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所以保罗讲这句话，你要常常追求良善。什么叫做常常追求良善？英文我觉得翻译得很美。他说 ,always seek to do good. Seek to do good. 不是叫你很消极的回应。当你越体谅对方的时候，越了解对方的软弱的时候跟动摇的时候呀，你就来到上帝面前，基督的面前，是复活的主的面前，求主赐给你有一颗追求良善的心。Do good. 并且不是以血气回应。Do good 的意思，有些时候可能你说我不懂怎么讲，你为他祷告咯。你说牧师我也不懂怎么祷告， OK, it's fine. 你可以帮他做一些家务。真的可以的，这些事情是每个信徒可以做的。只要你做出这些举动，我相信这些有软弱的人，他们会回应，他们会看见。所以感谢主，保罗提醒我们，我们要追求良善， always seek to do good。 然后接下来不只是这样，他还说什么呢？他还说你要常常喜乐，常常喜乐。为什么会谈到喜乐呢？来，你们读罗马书第14章17到19节，一二三。所以在这里，罗马书14章也是保罗所写的，这里谈到和睦，和睦跟喜乐是有直接的关系的。Alright? 你要有喜乐，你才能够有和睦。所以这样的事情，如果你这样的心去服侍上帝，追求和睦的事，去服侍上帝，必蒙神的喜悦。那在这里，为什么我们要信徒如何的来以喜乐彼此和睦呢？那我告诉你哦，我提醒你，喜乐不是看你那一天的心情怎么样。很多时候我们看心情，好像下雨一样。Right, weather forecast, 哇，阴天，你不要来找我。真的。Weather forecast. 所以但是喜乐不是看你的心情，不是看你高兴不高兴，你就做这样的事情。这个不是喜乐。喜乐，为什么服侍神的人，保罗说服侍神的人能够有喜乐呢？第一，因为喜乐，我们喜乐是因为上帝是圣洁而是有智慧的上帝。是的，我们在面对服侍人的时候会有很多艰难的事情，很多苦难，还有很多挑战，但是一旦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他是有智慧的，我们要相信他有他的旨意在当中，一定有的。今天你看不见， 你就继续的来相信他的旨意会成就。今天好像一切都在失控，我们所面对的事情都在失控，大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办法去承受，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去承受，但是上帝在掌管，你要相信上帝的旨意跟他的心意一定会成就。只要我们回到上帝面前寻求，你一定会喜乐。我喜乐，我能够服侍，并不是因为我很能干，我喜乐是因为我的上帝是圣洁，是有智慧的，他不会做错事情的。今天你没有办法帮助他，你暂时把这个事情放下来，回到基督面前寻求、等候、祷告，喜乐。第二，我为什么会喜乐？我们服侍人怎么能够有喜乐呢？或者是我们怎么喜乐呢？是因为我们的神是大能的神。每一天你要回到上帝面前，以上帝的话胜过每一天的挑战。你一定会给撒旦欺骗的，你会听到许多人或者是世上的人会告诉你，会说哎呀，放掉这个人，这个人没有希望的。或许有些时候你这种信念来了，你的信念看到哎，这个人没有人管他的，你不要管他，我可以给他去自己保重。很多时候我们会放掉，我们选那些比较容易做的事情，那些比较难搞的人啊，留给牧师执事传道。当然有些事情真的的确需要牧师跟长老，但是有些事情其实你们都可以怎么可以做的，就是因为我们能够靠着一个有一个大能的上帝。OK， 那我们靠着圣灵的安慰，靠着上帝的话语，我们也要相信有一天我们能够看到神带来的圣灵。最近和子义牧师的教会有一个半年前什么，如果没有记错，半年前来了一个应该是马来西亚人，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可是他为什么来教会？因为他得到肺癌，当他知道有肺癌的时候呢，已经第四期末期了，所以他吓了一跳，他就知道，他说哇，人生有什么意思？他寻找上帝咯，就去教会。所以执义牧师跟他查经，跟他一起查经，然后引导他。最近，那当然他有去看医生啊，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在整个过程里面，他越来越认识上帝，他越来越知道耶稣基督是谁，他也知道他需要认罪悔改，他真的认罪悔改。他就在那间教会，然而叫我们感到惊讶的是，他看了医生，医生说你的肺没有癌症。我感谢上帝。所以当然还继续看医生，去复诊，还有接受化疗。然后医生劝他还继续做化疗，虽然他看不到任何的东西，跟几半年前相比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我们要相信有一个大能的上帝，虽然我们的神不一定每次都要医治，但是我们要相信他是有大能的，他能在你的生命里面多方面给你带来许多你需要的能力。他能够，就算是你有一天因为癌症必须离开世界，你也会领受上帝的能力。所以求主保守我们，我们喜乐，能够继续喜乐服侍，因为我相信我们的背后是有一个大能的上帝。第三，我们为什么能够有喜乐呢？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能够赐下平安的上帝。哦，赐下平安，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只要你们愿意，无论你是那个需要受帮助的人，或者你去帮助他人的人，只要你们愿意一起的来到上帝面前读经祷告，你会有平安的。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谈到，只要你们多多的祷告，多多的祷告，上帝一定会赐下出人意料的平安，是在你平安，在你平时你健康日子你没有办法体会的平安。真的啊，这样的事情我相信那些曾经有病痛的人，他可以告诉你。我们为什么有喜乐呢？ 因为我们的神是复活的上帝，复活的上帝，复活的上帝，我们喜乐。为什么？虽然我可能今天必须离开这世界，但是我知道我们的服事不是枉然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到复活的基督，他要带出一点，带出哪一点呢？就是那些服事的人，你们不要放弃，你所做的不是枉然的。所以那一天，我们感谢主，服事的人，愿意彼此服事的人，彼此和睦服事的人，我们有一天会见证，在这复活的主耶稣基督面前得到赏赐跟荣耀。或许今天你手上所做的，你所做的事情，某某人，你所帮助的人不会体谅，不会感激你，有些时候可能会误解你，会的。你在服事过程里面，你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不会否认。你会时常遇到被人误解的事情。好多年前，我做传道人，我在我的母会做传道人。这整个过程里面，有一个姐妹，每次我讲完道，她会来找我。她说：“哎，传道人，这篇信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请你告诉我。”你跟她解释之后，哇，她很喜欢，她很高兴。她说：“谢谢你，你正道，谢谢你预备这篇信息。”哇，她每次都是这样。可是有一天，她的家中发生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家中发生什么事情。他也不讲，他也没有跟我们讲。后来我知道之后，我去看他，去找他。我那个时候，他脸看着我，他瞪着我，脸黑黑的。我问他，他是用那种苦毒的言语的来回应。我真的到今天，我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真的不知道。所以他看着我，瞪着我，然后过后呢，就不在教会出现了。我真的不知道。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我不懂他跑去哪里。然后呢，我们的传道要联络他也联络不到。所以是的，如果我们是因为这些人的回应，我们会灰心，我们会很想放弃。但是记住，我们喜乐不是因为我今天成就什么，我喜乐是因为将来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会荣耀我们，会赐给我们大赏赐。我喜乐，所以你们服事绝对不是枉然的，彼此和睦服事是能够叫我们有喜乐。所以我们要追求良善，你们要常常喜乐 ，always， 不是等到顺利才喜乐，不是。记住，我在提醒你，喜乐不是天气预报，不是看你的心情。当然，你如果那天你心情受到创伤，你就好好的安静下来，先祷告，先寻求上帝的安慰，或者找某某人，找牧师，找传道，找长老来谈，跟你祷告。那个时候，你暂时把你的东西放下，等到你恢复了，你再回去来服侍，明白吗？带着喜乐去服侍。好，最后我们来看，和睦服侍是上帝的旨意。第十七节、十八节，一二三。哇，这里十七节说不住的祷告 ，you pray unceasingly。你如果你服侍，你没有祷告，你真的你不是在做上帝的工作，你是在做血气人的工作。你要祷告，不住的祷告。然后呢，接下来你要凡事谢恩。那我们有些时候你真的感到很困惑，怎么能够谢恩？在面对这些很难搞的事工，很难搞的人，这样大的问题，我怎么能够来为这些人来祷告跟感恩呢？ G.K. Bill 在谈到 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我们可以回想三件事情。第一，我们可以思想上帝过去是如何回复我们的祷告。Don't be discouraged. 你要回想，你祷告的时候一定是有感恩的事情，你回想咯， 过去在针对某某人的服事的时候，我祷告的时候，我们的上帝如何的垂听？你回想这些事情。第二，我们该如何祷告跟感恩呢？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如何的临到。你从那一天你帮助他的过程，那一天开始到今天，你数算上帝的恩典，一定有，一定有。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信实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去数算，我们忘记。第三，我们也回想神如何耶稣基督给予我们的赦免，因为我们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那为什么你要祷告跟谢恩呢？你要为自己感谢上帝，因为你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你并没有比过去这个人好很多，你并没有比他好很多，我们只不过是早一点比他更早一点相信耶稣基督，蒙恩的罪人，我们只不过是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赦免的人。这个人，如今这个难搞的人，软弱的人，也是一个需要蒙恩的人。所以你就把他带到耶稣基督面前，为这样的人祷告。首先感谢上帝，上帝过去怎么样回复你的祷告，感谢上帝数算恩典，感谢上帝，神的救恩赦免会临到这个人。所以在服事的过程里面，我们就要这样的如此的祷告，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凡事 in all things at all times thanks be good to God, thanks be to God。 真的教会的服事是这样的，起起落落，但是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好，接下来我们一旦不断的学习祷告，我们就可以看到，尤其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叫我们感谢神的。感谢神，为什么感谢神？其中一个或许你可以看见的是一件事情，虽然这个人看起来生命没有什么改变，但是你还是感谢上帝。从第一天到今天，为什么我要感谢神呢？虽然他没有改变，但是上帝教我很多功课，感谢上帝。所以当我们要经历祷告的能力的时候，你必须参与在服事里面，然后你在当中祷告，你祷告你服事，你祷告你服事，你工作你服事你祷告，你一定会经历上帝的能力，一定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经历上帝的能力，因为我们没有祷告，要不就是我们没有去服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要不住的祷告，不住的凡事谢恩。所以今天的信息我告诉你们，我跟你们分享了，首先服事是有难处，很充满了挑战的， alright， 但是教会需要很大，而我们要有回应，有回应，必须有回应， OK。 第二，我们也谈到彼此之间我们要不断的追求良善喜乐，同时也要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接下来我们来谈什么叫做这是神在基督里面，耶稣基督里面给你们的旨意。什么叫做上帝的旨意，跟服事什么关系呢？ Alright， 这段经文我发现了，有些时候我们会用，时常用，哇酷，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基督里面给你们的旨意。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这个，在一个 article 里面，它叫做参与在你的教会中。这个 article 它是讲到有一个人，他就这样分享 Larry Minigo， 他这样分享，他说很多信徒他们过去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然后后来呢，当他们慢慢的找到工作，有新的责任，生活上面有新的挑战，新的要求的时候，哦，他们就慢慢的学，就不去教会，就依靠自己，并且过自己要过的生活。所以这个 article 也讲到，他说这些人有些时候他们也会去教会，他们去教会干嘛？ 找一个符合他们的要求的教会。每个人要找符合你们的要求的教会。有一些人找教会怎么找呢？哦，跟我同年龄的，哦，跟我很喜欢的敬拜的音乐的，或者是哦那里有一个很好的传道人，我很喜欢的传道人，哦，他们是找一个符合他们的要求的这个教会。哦，这些人是很多的，他讲。那接下来他会爱，他仍旧爱耶稣，他也会祷告，一直到有一天，这个人他因为工作的关系，因为他的生活的要求，他就不去教会，没有参加实体敬拜，在家里面就敬拜，参加线上的敬拜，而他就跟其他的弟兄姐妹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呢，在这里，什么是神的旨意？他告诉我们，首先上帝的旨意是提醒你，教会是耶稣基督亲自所建立并且授权给教会的 authorize the church 来服侍、来敬拜、来荣耀他。教会是耶稣基督亲自所建立并且授权的。在这里，什么是神的旨意呢？他说，你要承认，你要记住，这个耶稣基督，这个教会是耶稣基督亲自建立的。第二，上帝要我们得到，去教会得到牧养跟教导。所以无论你去哪一间教会，你不可以说今天我来，明天我去另外一个教会，你就好像飘来飘去的灵魂。你没有得到牧师，没有得到长老或者教师们的牧养的时候，对你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你可能不喜欢听这句话，我还是要告诉你。通常在教会漂流的人，他成长很慢，不然就是不成长，迟早他会离开教会。第三，神已经赐下恩赐给我们，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吗？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这里说，我们个人蒙恩，就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也就是说，只要你真的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一定有恩赐。你有恩赐，就你必须在教会里面彼此服侍。明白吗？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也包括让你知道教会需要你，而你也需要教会。所以如果你还是一个到教会不同的教会漂泊的人，我在这里我劝你，你好好的定下来，照着上帝的旨意在教会里面敬拜，因为耶稣基督亲自建立他的教会，你不可以轻看教会，这是基督的教会，你不可以轻看基督的教会。第二，上帝的旨意是要你得到牧养还有教导，上帝的旨意是要你借着你的恩赐来牧养，来服侍其他的信徒，这是上帝的旨意。可能你说，牧师，我不知道我的恩赐是什么。OK， 这个 article 也告诉我们，他说有几点你们可以注意的。首先，你要稳定出席教会，不要只换教会，明白吗？稳定出席。接下来，愿意听教导，要有耐心和跟恒切什么？恒切祷告，要恒切祷告。OK， 耐心听。愿意听教导。接下来，与牧师跟教师们建立被指导的关系。你需要认识那个牧师，你需要认识那里的长老或者传道人的，让他们来教导你，认识你，知道你怎么样走过来，你怎么为什么相信耶稣基督，你听到的过程如何，你有什么挣扎，教导。接下来，你要参与教会的一些服事，尝试做这个，做一点，做一点，尝试做一些。有些可以是做接待的、招待的，或者照顾小孩子。我看到有些人去儿童主日学做教导、照顾小孩子，我感谢上帝。照顾孩子不容易哦，真的。然后有些时候你可以参加查经班，或者做一些社区工作，这里讲。 然后开始参加一些服事，做一点做一点做一点 ，alright， 然后做了一些之后呢，然后你就跟那些指导你的牧师或长老或者教师们谈一下，他们怎么看你的服事，在这方面你有恩赐吗？明白吗？所以你让这些成熟的牧者、成熟的这个传道人跟长老还有老师们帮你来做评估，他们会看的，他们会看的。而接下来祷告，祷告让神让你清楚看见你的恩赐在哪里。祷告，最后你觉得你要服侍上帝之后呢，你要告诉上帝，我要渴慕荣耀。所以信徒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恩赐的人。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上帝的旨意不但是把你带到教会里面来敬拜他，上帝的旨意是要你来到一间充满需要的教会里面，以喜乐祷告，以喜乐感恩，以喜乐和睦彼此的服侍，这是上帝的旨意。这是保罗告诉帖撒罗尼迦的教会，问题很多的教会，但是这是神的旨意。所以求主今天教导你们，让你们再次回想回顾，该如何更好的来服侍上帝。有好多东西你们可以做的，彼此和睦的服侍。所以当中如果你在服侍过程你没有办法跟其他的人、任何人或者几个人有任何和睦的服侍，哦，你们要一起认罪悔改祷告。在我的牧养的过程里面，我发现我也本身也是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只要那两个人有冲突的两个人、有误解的两个人愿意来到面前好好的谈，并且敬畏上帝，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谈的。问题是你敬畏上帝吗？你愿意敬畏上帝吗？你敬畏上帝，你会把你生命交托给上帝。求神使用你们，也使用我们。阿们。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教会是你的，你赐给我们这何等大的救恩，你也赐给我们这教会一个充满你的权柄、能力、恩典、慈荣耀 的教会，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成长，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能够更认识你，并且更认识自己，也认识弟兄姐妹。这是恩典，何等大的恩典。主啊，赦免我们，若我们在服侍的过程我们选择不服侍，若我们在服侍的过程我们轻看你所拯救用宝血洗净的罪人，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借着今天你的话语，你教导你苏醒我们的灵魂，让我们好好的学习以喜乐以祷告的来彼此和睦的来服侍。求主你赐给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我们相信一旦我们顺服你的话语，喜乐也必然充满我心。感谢主，把教会交托给你，把众弟兄姐妹交托给你，愿主你亲自建立你的教会，复兴你的教会，更新我们。这祷告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